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一套门徒训练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是人为的设计，是根据教会实际上发展的需要所设计的一个门训。为什么称之为系统？因为它有发展的周期，就是有开始，有结束，然后可以重复的进行，就叫做系统。不是每个教会做门训都需要有系统的，教会的生活本身就应该有门训的理念。要不要发展成一个周期有系统的进行持续的训练，符合这个系统的小组长是一种选择，这个选择不是绝对，然后有好多的系统，不同的系统适合不同的发展策略。那么就这一套蜕变系列的门徒训练系统，它的特色是以圣经辅导为根基，为了要训练弟兄姐妹学会互相帮助，就是让平信徒成为平信徒的辅导员，我们叫 lay counselor 的目标来设计的。所以他是把专业的辅导训练带到平信徒的团契生活里面，他是把那个隐秘的咨商辅导室里面的一对一的对谈带到弟兄姐妹的小组生活里面。所以就这个目标来说，我想他是目前最好的教材。但是如果你的目标不一样的话，这个教材就不一样。例如说你的目标是要做 新朋友的初信造就，有没有？你就会发现人说改变这一套行不上，因为太难了，太深了，花太多时间了， 不够简单，很难重复，有没有？因为你搞错了他的目的。那么因为每一个教材的目标并不相同，所以在推动使用一套门训系统之前，必须要澄清你自己教会或你的小组或团契或校园事工里面的发展策略和处境是什么。你要先澄清这一点，不要迷信教材，因为这个讲员比较好是用那一套。你可以人说改变教材本身允许你随自己教会的情境重新决定他要使用的方式，但是呢，我现在跟各位介绍这台教材在它设计的情境下应该要使用的正常方式是什么，然后你再决定你要怎么调整啊。那么这套教材呢，原来是不同的作者，变成门训系统是提姆·连恩博士的贡献，他把它变成一个门训系统。这门训系统的概念是要建造一个能够互相扶持的教会社群，为了让弟兄姐妹学会互相照顾彼此，在罪和苦难两个主旋律里面可以用信心倚靠基督的恩典来回应罪跟苦难的炎热，这个压力是在这个模式里面建构的门徒训练系统，分成了点、线、面三个阶段，叫做蜕变系列一、蜕变系列二、蜕变系列三。点、线、面的概念是先从圣经辅导的基本概念开始，先经历个人生命的整理，然后线就是两条点，两个点画成一条线，有没有？就变成了我去帮助别人，学习怎么样先面对自己的问题，允许别人帮助你，然后学习去帮助别人。换言之，到第二步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学习基本的谘商辅导技巧，但是又不是专业的谘商辅导员，是在团契小组或关怀施工或者是教牧谘商辅导里面学会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是一个基础性的，不是专业，里面没有处理遇到各种疾病的时候怎么操作，还没有，就是基本的精神。那么接下来是到面的阶段，是线跟线拉起来变成面，对不对？就是讲到社群的塑造。那么核心观念是人际关系，因为教会的人际关系的文化改变，教会的社群就跟着改变了，哈，核心问题就是人际关系。好，那么所以透过这三个步骤，希望能够塑造一个社群，那个社群里面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承认罪跟苦难的威胁是实在的，而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的内心能够在这些环境中有正确的回应，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被改变，向永恒的目标更像基督。因为 人如何改变的门徒训练体系里面的带领者的定位，不是一个小组长，而是一个生命教师，是一个教师。他必须要能够把信息清楚的教导出来。换言之，光是这个要求就会限制很多人的参与。是，我知道。所以在所有其他的门徒训练系统里面，它是属于倍增速度最慢的。因为对小组长的要求越低，倍增速度就越快；对小组长的要求越高，倍增速度就越慢。啊，你必须要能够熟悉圣经辅导的精神，然后你能够在小组里面清楚地讲出来每一课的核心概念，然后你要能够带领大家来分享。那么小组教师的精神是这样，第一个是教师他能够教导高质量的信息，所以备课很重要。你没有办法大家来就翻了课本就这样讨论，你不备课你真的带不好。第二个，这个教师同时又要扮演辅导员的角色，因为在小组里面我的信息高质量的信息已经讲完了，对不对？我们开始进到讨论的阶段，讨论的阶段的时候，大家如果把心事分享出来，我当下在不管是六七个人的小组还是十二十五个人的小组里面，我就要开始做谘商辅导的工作。这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平常我们都希望那个比较能言善道的人在小组中讲话，这个人一讲话又慢，然后又不知道在讲什么，大家都要停下来耐心等他，有没有？不，那就是爱的功课，那就是爱的功课。他在别的地方没有机会讲，他在小组里面就讲，对不对？你就要学会有爱心的去影响这个小组聚会。有一次我们有个精神分裂的姐妹，讲话就胡言乱语的，他就在小组里面一开口就跪地乱神就开始了。我就听到一个程度，我大概知道有个方向了，我就温柔的中断他，我说：“姐妹，你刚刚分享的意思是不是这个？那你觉得怎么样呢？”哎，又开始另外一个东西，有没有？后来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那个话题不知不觉就开始聚焦，虽然他有精神分裂的问题，可是我可以分辨到一些东西。例如说，我就说：“姐妹，你是不是觉得很害怕？”虽然他那个里面的内容有很多东西，但是人性的基本元素是一样的。你是不是觉得很害怕？啊，因为我感受到那个元素，其他的话题我就跳过。突然间话题还是有意义的，其他人都可以感觉到，在这样子的姐妹，在这样子的情境底下，她觉得害怕的时候，神的话怎么说，有没有？我一样可以拿一句简单的圣经的经文告诉她说，神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盾牌，我们患难时的避难所。我们待会一起为你祷告。哎，他停下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又回过头来跟另外一个小组员互动，他又谈到关于害怕的主题，你们的体会，你们生活发生什么事情。那个讨论其实蛮丰富的，那个是因为我做小组长，我同时是一个辅导员的角色，就不让这个话题的这个流动变得很丰富又自然。第三个呢，是同行天路的天路客，是门徒，同坐门徒。在人如何改变的系统里面，对小组长有这个很特别的要求，是你自己每一次带领一个门徒训练小组的时候，从一开始你就要有一个心智，我希望我在我带的小组里面我自己被改变。没有一个人已经改变完全了，有没有？每个人都需要成长，包含已经资深的传道人、牧师、师母、长老娘，已经很善于关怀别人的人，都需要被改变，没有人例外。而我立了心智，我在这小组里面，我说我们要追求人改变，我自己也要一起来改变的时候，我愿意在小组里面分享我自己在挣扎的事情，我愿意在学习材料的时候一起来光照，求神来光照到底神怎么样对我的处境说话，我愿意允许我的组员，看起来程度比我差的组员，没有经验的组员，生命还不成熟的组员，有机会为我祷告。他们为我祷告之后，有人写了经文简讯给我来安慰我，有没有？我就是要这个，我愿意有这个。然后有时候他讲的东西不是符合圣经辅导的东西，是一些其他不是圣经辅导的典范给我的东西，我还是虚心的去听，我愿意去聆听这个世界对我的声音，我不要活在一个独断的世界里面。虽然我是领袖，我希望自己在小组里面我可以被人家关心，被人家辅导。我们看一下教材怎么样操作啊？教材的设计是为了小组长能够把观念清楚地传达给小组，创造一个深度分享的环境而设计的。所以 人如何改变的12课。如果你看这个录影带的话，录影带后面有个附录，是提姆·连恩的一个补充，讲到小组长的角色。他说这12课是12个基石，12个观念，而不是要在12次完成。意思不是说12课所以12次完成，90分钟乘上12我们就可以量产，不是这样。12课是12个观念，每一次一个观念要花多少时间能够达到不一定，但是12课是12个观念，要把那个观念深化到人心里的挣扎，进化到人跟别人的关系为止，才算完成一课。所以有时候比较辛苦的一些小组，很多挣扎，有些受伤人士的小组可能花很长的时间，有些看起来很健康的人然后很容易就理解的人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很骄傲，有没有？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他需要，要让那个观念深化在人的心里面，12个概念。那么在设计题目的时候，他的课程是这样的，他每一课前面会有一个 the big question， 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衔接着一开始的 the big picture， 人如何改变的模式纵览。在我的建议是你进行小组之前，大家知道做的小组前面就像我说的3到5周先不要急着进到课程，先建造关系，谈谈你怎么信主的啦，你的失败啊，你的成功啊，最高兴最近的期望，大家先建造一个破冰的关系啊。然后呢，之后开始的时候要耐心的先解释大的这个画面，这个人如何改变的纵览图，这个解释在我的课堂上已经跟你分享了。好，如果将来有 DB， 你可以使用那个帮助他们认识 big picture， 然后让他们纵览一下12课有哪些东西，之后就开始一课一课的慢慢攻它。那每一课呢，里面都有一个 big question， 前面的简介跟重点是帮助教师可以跟学员沟通一个大的精华，但是你可以用自己的话去重新诠释它，不一定要一句一句的念。因为它真正的概念是什么？是 big question， 是主要问题。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做这一课的课程中间，我们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在走。这个智商辅导的人的心法就知道，没有程序的，没有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你说一句话我再说一句话，后来就怎么样了。智商辅导不是这样操作的，智商辅导是我心里面知道今天要处理的其实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话题是很自然的发展，有没有？但是就是会怎么样，就会卷回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放在前景，我们的讨论就很生动很自然，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有很多的变化，而不是课程一句一句做，这样子是一个 big question。 那这个主要问题的部分，做导师的一定要了然于心，一定要了然如心，他要知道每一课的中心思想跟问题是什么，然后他就抓紧的这个问题开始往下发展。那每一课都有个中心问题啊，每一课都有个中心问题。那么抓住了中心问题之后，进入信息的时候，你会把这一课的信息交给他，但是这个教材的编排是这样，他告诉你主要问题是让大家一起思想，然后如果你自己背了课，你自己读了书，或者你在上智商辅导的这个训练，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把这一课的信息讲清楚，或者取代方案是你带大家看 DVD， 猜猜看是看大家看 DVD 比较好呢，还是你自己把信息讲清楚比较好？自己讲比较好，你实在讲不出来的时候就看 DVD。那我要自己把那一课信息那一课观念讲出来的话，我怎么准备呢？这个材料是给小组长看的，让小组长在那一课里面先准备好，你的观念要澄清清楚，所以你可以自己讲。那么很多操作人如何改变的老师们呢，他们都会自己援引其他的材料，为了把那一课概念讲清楚，讲清楚了然后我们开始讨论问题。换言之， DVD 如果你自己可以讲就可以跳过哦，你如果自己讲的话你跳过了，你接下来就要做个小组活动，那小组活动是在小组中为了把那个信息深化，有12个观念的基石，有12个 big question， 有12个核心精神，你需要用你的话把它澄清清楚，有没有？然后开始进到小组讨论，小组讨论的时候分成3个步骤， CPR R， 这是心肺复苏术，有没有？因为改变是什么？心嘛，所以 CPR 心脏按摩。这个心脏按摩的概念是 C 是观念，我们到底学了什么？你不管问什么问题，都是为了要澄清大家的观念。你就是信仰神学对圣经理解的部分要清楚，观念错误，应用就会错误。所以信息的掌握很重要，观念，然后 P 是 personal application。 什么叫 personal application 呢？就是扎心的事情，你个人内心的感受，在这个信息被讲清楚了以后，你此刻你的心在哪里，有没有那个心里面的挣扎就要出来。这个教材设计了很多问题，有时候问题问的太多了，有时候你看这个材料里面问了一堆问题，有时候每个问题我都要走一遍，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他在训练一个扮演平信徒諮商员的小组教师一些线索，怎么样去问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问的话，这边有好多问题你可以做预备，但你不一定要每个问题全部都走一遍，因为关键是澄清了观念以后，什么东西扎到你的心，然后这些教材上面的不同问题是给你线索，让你怎么样问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帮助大家把内心的动机和变化的事情分享出来。然后 CPR 二是 relational application， 我把神的话福音神学的其中一个观念带到我内心的挣扎分享出来以后，下一步就分享这个信念如何重新改变我对别人的看法，如何改变我对别人的责任，如何改变了我对别人的问题的回应。像这样，如果我理解到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罪人，所以我必须单单依靠基督的救恩，例如这个观念，那么不同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哪些事情觉得你自己还不错，例如说这是一个问题。通常一般人认为你的灵命最强的地方在哪里，好，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有没有像这个问题是我临时就发展出来的，可是因为目标我知道在这里，就好像打篮球的时候，你知道球篮筐在那里，有没有？你球可能这样射，可能那样射，但总之球要进篮筐，有没有？问题怎么问不是最重要的，是球要进篮筐，有没有？好，而且在问问题的时候还可以找搭档帮忙。什么意思呢？你有一个小组教师，你有一个助理教师，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帮助你带一个小组，特别是小组大一点，可以社区小组是12到15个人，可以一搭一唱唱双簧。为什么？唱双簧的概念是三人篮球赛，有没有？三个人一组的篮球赛，三对三篮球赛。所以呢，一颗球运到谁那里无所谓，谁投篮都可以，反正要怎样进球。所以小组长开了一个头，然后另外两个人一搭一唱的，大家都有意识，今天的核心问题是这样，所以我们讨论的时候不管话题是什么，最后要怎么样进球。那这样讨论的话题就会变得轻松自然，就可以解决因为信息难度比较高以至于变成一言堂的困境。为什么？因为有对话，对不对？所以就算你的组员现在答不出来，你还有两个暗桩，对不对？会帮你对话，让这个对话可以慢慢深入，而且因为你跟你的助手之间的分享是非常敞开的，所以创造了一个模式，让你的小组员也会跟着敞开起来。那么这个 CPR 二是像我刚刚问说，我的核心观念是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在环境中的回应是不好的，我必须要与基督联合才会有尽情的回应。像这个观念一旦讲清楚，我什么地方我觉得我还做得不错，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本性是败坏了，我们自己做不好，若不是靠着恩典的话就不行做到。这个是对我内心的挣扎，在讨论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下一个就是，那我怎么样看待别人的失败呢？例如说我怎么样，我看待别人失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当别人失败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样？好，有些人就反复的失败，答应了都做不到，那你当时感受怎么样？弟兄姐妹就有很多话，生活有经验啊。哦，那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呢？那个心事就出来了。可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从福音的角度重塑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此刻在 CPR 的第三个部分，你希望引导弟兄姐妹开始思想，其实大家都很软弱啊， 大家都需要恩典，只是我们在基督恩典里或者我们不在基督恩典里。那么此刻我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我要怎么想呢？我的目标是责备他很软弱，他很可恶，他伤害了我，还是我怎么样在他很软弱跟我一样曾经有失败的时候，我这个时候能够从福音拿一句圣经有安慰的话安慰他，为他祷告，让他不要活在他那个软弱的状态。这个过程 CPR 的过程，心肺复苏了吗？我就把一个观念开始融化到我自己的内心的处境，又改变了我跟别人之间的关系，这叫 CPR。 每一次的小组完了以后会有作业，作业是 make it real。 make it real 就是把它带到真实的生活中。那你会发现这个教材设计里面是作业的部分有很多信息，作业部分有很多信息，很多人就觉得哎，不对啊，应该是小组聚会的时候小组长带大家学东西会有很多信息，有没有？可是这个设计刚好相反，是 big question 是小组的核心内容，小组主要内容是在对话的，老师讲了一个精致的信息就开始一直对话的，课堂不是一直花时间在读信息的，回家作业的时候就一直读信息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看信息、查经、做作业、回答问题，所以就发现每一堂课里面有大量的资料都是给你回家自修用的。实际上小组上课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教材只讲了三句话就已经没有了，有没有？因为小组操作的时候是不以教材为本位，小组教操作的时候是以问题为核心为导向的，要把信息澄清了，要把内心扎心的感觉说出来，所以其实内容越简单越好。可是回到家去反刍消化沉淀的时候，信息就变得很丰富，然后做作业，你就在鼓励学员回家做作业的时候一句一句的看，思想祷告写作业，然后最后都会有那个 make it real， 就是带到真实的生活中，叫生活实践。生活实践的部分叫 make it real。Make it real 的部分要要求学员回家确实的完成，然后我们下一次聚会的时候分享你的 make it real 的部分。所以这个学习会有两次的，我们这一次小组学了这个观念，操作了 CPR 的分享过程，回到家你要自己学习，然后回答生活实践的问题。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会先提示上一次学到的核心观念，然后我们来分享我们的 make it real， 就是生活实践的内容，那个才会激励大家好好的回去做生活实践的部分，对不对？我们这一次学会了要与基督联合来回应环境，不要用自己的血气。那么这礼拜刚好发生我跟先生吵架，那我以前都是这样的。好，那但这一次我想到我要先停，然后祷告跟基督在一起，然后想说如果是主耶稣他现在怎么样帮助我回应这个状况，这是一个练习，有没有？这礼拜一定会发生某种事情，我们每个小时都在发生事情，有没有？所以要找生活实践的例子真是太容易了。那么你做了作业以后，下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就分享这个生活实践问的问题，弟兄姐妹就开始认识彼此真正的情况了，对不对？而且它是深思熟虑的答案，不是现场小组突然间临时冒出来的东西，但是是你生活真实的东西。然后小组长就要尾声带大家为这些事情祷告，然后祷告之后就要守望，要持续的为对方祷告。那么这样12课就有12个螺丝把它锁紧，就变成一个生命成长的画面。那么在整堂课的设计里面，生活实践的部分是走过生命的好多不同层面哈。但是整堂课期待我们在完成整套教材以前，我们会有一个生活个人成长的方案，针对一个具体的你生命中必须改变的部分，在这堂课完成以前能够达到具体的突破。那问题就是了，我在做问题实践的时候有这么多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的个人成长方案要针对哪一个问题呢？这个是在整堂课的过程中慢慢发掘的。这概念好像你去大学修一堂课，总共有15堂课，总共有15周，每周有4个小时，然后等到期末要交一个报告了嘛，老师说题目你自己定，但是要符合这个课的内容。就这个概念，个人成长方案是在这12个生命改变的基石里面，我们逐步的慢慢突破它，经历它，分享它，为它祷告守望。但是你在你所有生活实践里面挑出一个，就是你生命中特别需要在这个小组里面拿出来 对付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 project， 一个方案，一个计划。而且通常到第三周第四周以后，因为大的 picture 已经走过了，到第四课完成了以后，你已经开始有点意识到大概是在哪里了。所以我们通常会在一开始就介绍我个人成长方案，然后到第四课以后就开始分享我大概我的方向是这样或是那样，然后开始慢慢的讨论。所以在我们学习十二课的过程，实际上可能会花到半年到十个月的时间，虽然才十二课，好，大概会花到半年或十个月的时间。我们路上就已经开始理解了这个弟兄他要面对骄傲的问题，那个姐妹要面对别人的批评的问题，另外一个要面对家里的青少年跟他沟通的时候的问题，他有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们会持续的跟着你一起成长。哎，这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问题，不是你有问题，所以你要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起委身在彼此生命的成长。等到十二课结束以前，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功课上我们成长的进度在哪里。人说改变的整个成长历程最关注的其实是小组长本身的成长。小组长去带别人的人被改变最多。所以理想的人说改变的小组长的成长的规律哈，是你带过一课以后，你就发现你还需要更多，你就开始在学习其他的东西。所以成功的教会，做人格改变的成功的教会啊，小组长会开始变成一个风潮，很多小组长都一直在学。他们刚开始只是人格改变三个系列，后来就开始很多人跑去学圣经辅导了，后来有些人跑去学神学了，后来有些人就跑去学查经了。他是一直在不停的增长的过程，小组长要一直追求。所以他跟其他门徒训练材料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他不是要你一直去复制这个材料已经呈现的内容本身，他是要鼓励你作为小组长可以一直不断的追求，变成一个平信徒传道人一样，平信徒的智商员一样的身份，不断的追求的过程。那么如果这个整个概念心法已经了然于心的话，有一天你也许不会依靠这个教材，你会跟着教会牧长的整个信息的规划，但是深化到教会群体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你明白福音是什么了，你明白怎么样带大家来讨论操作祷告，你不需要教材了，对不对？好，无见胜有见，对不对？就开始知道怎么样灵活来运用它。嗯，那么最后就是讲到这个隐私的问题。小组长一定要慎重的处理小组里面分享的资讯，你答应这个资讯要怎么使用，你就需要诚实的按照正直的按照你说的方式去使用。要明白一个道理，你要帮助别人生命的改变，不需要知道别人生命所有的细节。其实在我做智商辅导的经验里面，有的人跟我讲了3个小时，我最后跟他分享了20分钟，后来那20分钟是总结了我们的信息，帮助他往生命往下一步走。另外有个人只跟我分享40分钟，我还是那15分钟的信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对罪的认识本身不能改变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才能改变我们。所以我对罪人的生命处境知道多或少其实不是重点，能不能把福音清楚的带给别人才是重点。改变别人的不是因为我充分知道一个人生命中的所有细节，然后给他提供一个整全的建议，而是我把福音分享给他，按着他所认识的处境陪伴他一起有一个有信心的回应。所以就隐私的部分，不必追求要别人全盘托出。比如说，哦，我丈夫在外遇，哦，外遇对象是谁？他在干嘛？什么时候见面？在哪里？我可不可以去？那个细节不需要，有人有性的挣扎，哦，怎么操作？什么东西？那细节不需要知道。你知道圣经在指责人的罪的时候，一方面很露骨，一方面很多细节省略了。有没有？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上帝就把一些重要细节暴露，一些重要细节隐藏，因为上帝不是要搞煽情的，不是嗜血的媒体。我们其实不需要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大概知道是什么 我有时候有人跟我讲一些故事，我听到好难受，就是再听下去我受不了了，就很困难的故事。听到一个程度，我跟他说：“哇，你经历很多，你今天一定没有办法完全讲清楚。”好，然后我说谢谢你跟我分享，我现在感受到是这样，我这样理解对吗？啊，他说他就在补充一下，然后调整一下，校正一下。基本上他知道我已经有一点知道了，对不对？我通常下一个问题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因为其实他怎么回应才是我关心的重点，不是他整个故事，对不对？我问他说，你发生这些事情，有些细节他来不及讲完，我跟他说，哦，那好，那你决定怎么办呢？从他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帮助我判断他此刻生命的光景，对不对？他的生命光景如果与基督很亲密，里面充满了属灵的生命力，他的反应也会看出那个要结果子的样子，那也可能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样子。而我要针对他的回应的方式提供属灵的劝勉，来自圣经的安慰，为他祷告。其实他的情境到底具体是什么，我知道就够了，不用完全知道，上帝知道就好。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哦，父啊，他经历了什么什么，我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但是你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把他的眼光从自己带到神的面前，那是我作为一个辅导者的任务。我有这个心态以后，我就不一定要知道那么多隐私，所以我有节制。我的任务不是说创造一个让你告解的空间，所以你就一直来把你的私事告诉我，这样子我就离开了做一个生命导师的一个角色，我变成你的朋友。这样子的话，我会受到试探的。首先，你会依赖我；第二个，我会觉得自己很棒；第三个，我会想要不依靠基督而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帮助你。到最后，我们两个人一起跌到深坑中。男生跟男生会这样，男生跟女生会这样，女生跟女生也会这样，大人跟小孩会这样，年轻人，我中年人跟老年人辅导也会这样。要留心心理的界限问题，就是我不能取代基督，所以隐私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我们说牧者不是羊的朋友，因为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的隐私，他不需要把他的心事都告诉你，只需要真诚的告诉你真正该面对的问题。我家着火了，我的内心里面着火了，我知道这样其实就够了，真的真的，因为不管是什么火，我拿水来，有没有？啊，关键是福音本身。那么我坚持在这个界限里面，所以我进到人们的生命的时候，我站在那边像使者一样为他们守望，但我不直接参与他们的生命。而且你要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其实帮不了别人，但是你愿意付出代价，这件事情让你有机会去理解到原来有这样的人生。然后你参与了为这些人祷告的过程中间，深深的重新塑造你对自己和许多人事物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